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关税措施让墨西哥同意加强移民执法，他预计这个策略也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上成功。
香港与全球多个大城市在星期日举行反送中大游行，抗议香港当局提出修改逃犯条例。
在美国国会近期一场听证会上，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加强监控的说法是否被夸大引发了争议。
6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纽约市消防部门表示，一架直升机在纽约市中心一座高层建筑楼顶坠毁，造成机上一名飞行员死亡。电视画面显示，救援车辆到达了曼哈顿市中心的现场，数百人已经撤离了该地区。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故与恐怖主义有关。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关税措施让墨西哥同意加强移民执法，他预计这个策略也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上成功。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说关税是个有效的方式，能够让墨西哥等国做出改变。那他说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关税威胁才促使墨西哥同意采取措施加强移民执法，遏制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那美墨两国的这个协议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不过两国在星期五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呢，墨西哥将采取的措施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在墨西哥部署国民警卫队以遏制非法移民。特朗普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合作，他仍然保留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个选项，但是他认为呢，这将是没有必要的。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六的时候在日本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也对媒体表示呢，美墨两国的移民协议实现了特朗普总统的目标，那就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是如果墨西哥没有能够做到美国的预期，就有可能美国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特朗普总统的关税策略在美国国内其实是引发了一些批评的，一些议员、商界人士和贸易专家认为呢，关税，美国对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以及这些国家对美国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呢，会伤害美国的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说，他的关税策略是唯一取得了结果的方法。小展。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与墨西哥是就移民问题啊达成了协议，那么这对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就像前面讲到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关税是有效的，那他在这个 CNBC 的采访中他就认为呢，关税策略在这个美中贸易的谈判上也能够起到效果。那他说关税正在促使一些企业离开中国，将生产转移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是回流到美国。那他说中国是想要达成协议的，因为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那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天的时候是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贸易战何去何从将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本月底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的这个情况所做的决定。那他说呢，如果中国愿意在两国曾经讨论过的条件下继续向前推进，两国将达成协议，不然的话呢，美国将会采取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谈判，中国也是在密切关注的，也许呢还在加以研究，以期寻找特朗普总统的谈判风格的，从中找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谈判风格的这么一些线索。那这些分析认为呢，如果中国认为墨西哥在这个谈判中是有所妥协，那么中国可能会认为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是认真的。那如果中国想要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中国也许需要做出更多的一些让步。那如果中国认为墨西哥只是在谈判中重新包装了以前做出过的这些承诺，那么中国也许就会有不同的打算。小战，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很多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都放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可能举行的这场特席会上哈。那么就像美国财长姆努钦透露的，那么美中贸易战之后啊，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取决于这场峰会。那么关于这场会晤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
是，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在 CNBC 的采访中，他是表示呢，他是计划在本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会晤的。不过目前为止，中方的官员还是没有公开确认两国领导人是否即将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的时候在记者会上说，他说如果美国愿意平等协商，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如果美国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那中国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那在这个星期一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是被问到，如果习近平不与他会晤，那是否意味着这个美国对中国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将会立即生效？那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呢，是的，会的。那我们知道，自五月初美中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这个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就急剧恶化。美国目前已经是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税率，并且正式启动了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程序。而特朗普总统此前也已经表示过，对于是否加征新的关税，将视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情况而定。乔战，
好的，感谢莫宇发来的连线报道。
数十万香港民众星期天走上街头，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草案。不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修法进程维持不变。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一针对这场大规模游行做出了回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香港人民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北京当局提出的引渡法将严重伤害香港法治和自治，北京当局过度介入香港的做法再次令各界对他们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存疑，并暴露出他们企图明目张胆挤压香港独特的自由和价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对香港示威民众表示支持，他说支持香港人民和平示威，主张自治，反对北京支持提出的引渡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通过推特指出，香港给大家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不允许一国两制，香港自由持续被侵蚀。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则表示，香港人正在与中共暴政作斗争，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是建构在香港自治的前提之下的，如果中共强行通过引渡法，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香港数十万的市民星期天走上街头，表示反对政府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大陆的计划。据信星期天的示威是香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示威之一。全世界各地的29个城市的民众星期天也举行抗议集会，抗议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声援香港市民的诉求。在华盛顿也有抗议人士聚集在白宫前，反对香港当局提出的这个举措。下面我们就与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来谈一谈相关的情况。静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在华盛顿的这个抗议示威的大概有多大的规模。
在这个示威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2点钟在这个白宫外面进行，大概只有50到40人左右参加，他们这就是反对香港当局的修改这个逃犯条例的草案。这个示威其实在不够一个星期以前，在这个互联网，在这个社交媒体，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召集，所以这个时间可以说是比较的紧。那这个示威者这是在这个白宫外面展示他们那个抗议的横幅，就是说中国大陆跟香港两地的这个法律制度其实是非常不同的，这个执法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所以修改这个逃犯条例呢，等同把中国的这个一国强加于在香港这个两制这个制度之下。 那我在昨天我跟这个其中一个参加这个抗议的这个美国人谈过，他这个美国人叫这个 AJ， 他从前就是说在香港也在这个北京居住过，他说他来参加这个抗议是要表达他对香港支持，我们可以现在看看他说的情况。
当我在香港居住期间，刚好是雨伞运动爆发，我曾经参与这场运动，我来到这里表达支持香港，不要继续的失去权利。
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华盛顿包括在全美国都有很多来自香港的移民，那么他们是怎么看待现在目前香港的事态？
我也跟另外一个社会界谈过，他名叫 Daniel， 他是刚刚从香港移民来美国的，他说香港是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是他的根，是他的家，所以他说从他有这个责任要在外帮这个香港发声，讲出香港真正发生的事情。对于我问他，这个香港当局决定在这个星期三要把这个逃犯条例草案送上这个立法会的这个会议时候，他这样跟我说，我们可以现在听一听看看。
我觉得香港政府很无耻啊！
我觉得香港政府很无耻。香港超过750万人口，有七分之一的人已经上街示威。林郑月娥在刚上台的时候曾经说过会聆听民意，很明显她只是听北京的意思。我觉得香港人在这一次有一种责任，就是要在这个星期三出来包围立法会，去阻止恶法通过。
是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也是出现了在这一次的集会上，他对于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
他说这个北京跟香港是一意孤行，所以他比较很愤怒。我们下面可以听听他怎么样评论。
我觉得这个说法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话说就是死不改悔，面对香港这么浩大的民意，他们执意要继续这样错下去，而且执意要做中共的奴才，我觉得这是所有香港人和世界爱好自由的人都不能接受的。如果中共把这个法律在香港通过，香港政府通过，那香港直接失去香港这些年来的司法独立，中共可以把原来随意的用黑社会的手段到香港抓人，把这种做法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化。
陈光恒也跟我说，他应该说就是美国政府，他说应该有禁主来这个介入这个情况，因为他说现在这个全球的民主已经受到这个集权的威胁。我们可以现在看看他这怎么样说。
所以我觉得美国啊，至少可以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中共继续对香港的自由进行干涉，直接践踏香港的基本法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出手干预，直接出手干预，不仅仅是发个声明。
是我们刚才听到很多这个反对的声音，但是刚才新闻中也提到说，这个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这个修法的进程会维持不变。那么接下来这个逃犯条例的立法工作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时间表就是在星期三会送到这个香港立法会做这个恶读。但是因为这就是你刚刚说，这香港政府发表这个声明说要继续做这个立法的程序，所以现在香港很多人现在想要不要在这个星期三进行这个所谓的三罢，罢工、罢市还有这个罢课。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变数我们现在还没知道。还有这个是现在星期三是恶读，总共就是跟英国一样，所有的法律制定的话要经过三读才可以通过，但是三读在哪一个时候举行呢？不知道。
好的，非常感谢静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消息，谢谢。
星期天，纽约的香港人举行集会游行，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有可能通过一项允许北京将其不喜欢的人从香港引渡到大陆去的法律。
星期天，大约1000多人聚集在纽约最繁华地带之一的时报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他们主要是居住在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
他们有几个人游行啊？
几 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组织创办人杨锦霞表示，全球九个国家、30个城市在同一天举行这个名为“全球集气反送中”的抗议活动。
我们要求是彻底、彻底的 withdraw this extradition law， 要把这个切法不能再要送到立法局里面、立法会里面去递上去，要 withdraw the law。This is the bottom line。
尽管香港周日百万人上街抗议，港府仍表示逃犯法律修订将按期于6月12号进行二读。如果这一被称为送中的法律通过的话，
所有人都会经过香港的时候都有机会被香港的警察逮捕，然后送到那个大陆去，甚至是你们的记者也有这个可能。这个法律也有追索性，他们也能够到那个，能够追溯到几年前你曾经报道过这个，你经过在香港呢，他有权利能够把你逮捕，然后送到大陆。
与会者高唱《海阔天空》，这一集会也得到了近年来对于中共高压统治感同身受的其他群体的声音。
五年前，我们台湾人在同一个地方支持香港的雨伞运动，我们跟你们一道热烈的支持香港人，跟你们一道抗议，跟你们一道游行。从那以后，我们继续跟你们并肩战斗，反对引渡中国，反对引渡中国。
发言者还有来自南蒙古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和中国大陆1989年的学运领袖。
香港加油！
这30年，香港是对中国民运最大的支持，每年的6.4烛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那所以香港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支持。
不少民运人士也参加了这一集会游行。一位港人演讲者说，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送中条例将比列有叛国罪的23条更为恐怖。
因为23条激起了，
因为23条充其量是港人港审，但送中条例实行后，任何中方以表面证供认为嫌犯触犯了最高刑罚7年的法律，就可以将任何人带到大陆受审，
带回大陆受审。
他表示，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以往的表现让他们无法找到理由相信中国的司法制度，而其他的参与者也对美国之音表达了同感。
因为中国没有公平的审讯，就是如果你被拉进去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出来，以后也不是公平的，就是被自杀，好像刘晓波那样子。我不想这样，就是要支持香港。
Like that China is using too much of their power to oppres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我感到中国对香港人打压得太厉害，我不是来自香港，但我们家是，感到中国用太多力量试图控制香港，破坏1980年签署的保护香港人的中英协议。
在游行队伍中，有一对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走完全程，但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游行队伍在百老汇大道上转西，朝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行进。此时，纽约市警察局多辆警车和摩托车出现在游行队伍旁边，并继续沿途跟随游行队伍行进。当一辆前面挂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遗像的卡车开到游行队伍旁边的时候，抗议者发出一阵嘘声，并高呼“林郑下台”的口号。在游行队伍即将抵达总领馆时，警方阻止了队伍继续前行经过总领馆，而是将其限制到总领馆马路对面去。长长的游行队伍缓缓地站满了总领馆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抗议者隔街对着总领馆大楼高呼口号。大约10分钟后，约下午4点，纽约反送中集会游行和平散去。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卫报网站在刚过去的周末加入了被中国当局屏蔽的外国新闻机构的行列。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说，邮报和英国的卫报截至到这个周末在中国还是为数不多的英语新闻网站，可以从中国大陆不用翻墙就可以阅览。除了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之外，美国的哈芬顿邮报、全国广播公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布莱特巴特新闻、 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网站也被屏蔽。在过去的几天里，在中国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稍微提及六四屠杀的言论都会被立即封杀。
尽管美国上调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出人意料地出现增长，而进口则是近3年来下跌幅度最大。这一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疲软的迹象，可能促使北京加强刺激措施。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的出口比上一年增长1.1%，好过市场将会略微下跌的预期。同时，中国五月份对美出口下跌了4.2%，好过4月份的13.2%的跌幅。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则比上一年大幅下跌了26.8%。因此，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从4月份的210亿美元上升至近270亿美元。路透社6月10日报道，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出口商可能加快向美国的出口，以躲避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威胁。因此，外界预计中国6月份的出口将继续增长。不过，如果美国威胁的新关税启动，则第3季度出口会下跌。此外，中国5月份的整体进口比预期的要弱，下降了8.5%，是2016年7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使中国5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将近417亿美元。
在美国国会近期的一场听证会上，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加强监控的说法是否被夸大，引起了争议。白宫寻求推迟实施禁止承包商购买华为设备的规定。美中领导人预计6月会晤，能否打破经贸谈判僵局？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事。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关税措施让墨西哥同意加强移民执法，他预计这个策略也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上成功。香港与全球多个大城市在星期天举行反送中大游行，抗议香港当局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卫报》网站这个周末在中国加入了被中国当局屏蔽的众多外国新闻机构的行列。
会最近的一次听证会上，有美国学术界人士表示，中国在新疆地区以科技手段强加监控的说法可能被夸大，但是也有反驳的观点认为，美国应该持续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和科技部门施压。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这次听证会的有关情况。许宁。
克拉你好。美国国会下属的 USCC， 也就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7号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战略事务主任海伦·托纳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新疆的影响被夸大了。我们来听听托纳当时怎么说。
I think the role of AI in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China has.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希望我们认为他们掌握并使用着极其先进的技术。总的来说，我不清楚把人工智能的讨论和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讨论联系得太紧密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使用了许多方法，包括许多技术上并不复杂的方法。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回应的话，应该是试图阻止、谴责或以其他方式制裁中国的行动。我认为科技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
The reason that that is happening is because the CCP is willing to make it happen, and they are using many methods, including many not at all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methods.
是托纳的说法，当时遭到了听证会上现场的一些人的质疑。一个主要工会的销售事务负责人杰弗瑞·费德勒说，一旦政府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从直接粗暴转向为间接低调，就会有一些知识分子为他们做没有意义的辩护。费德勒主张美国政府应该禁止美国资金投入那些参与新疆监控活动的公司。我们来听听费德勒怎么说。
Here's the problem. I've had this discussion with people all for 20.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人们讨论了20年，大家都清楚，直接蛮横的暴政应该受到制裁。但一旦他们影响变得更无定型，制造的苦难变得不那么直接和迫切，很多知识分子就会开始为他们进行辩护。这样的辩护对人们实际受到的影响毫无意义。所以如果科学界这种影响犹豫不决，只是试图拖延政府决策，我们的政策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进行人脸识别活动，又在新疆占主导地位，这就等于是美国资金正在做这样的事，美国公司应该停止这么做。
And that company predominates in Xinjiang, and it's US money that's doing it. The US company should not be doing it anymore.
同时出席听证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阿尔莎·卡尼亚也不同意之前托纳的看法。卡尼亚认为新疆的局势仍然令人深感不安，这给美国提出了道德上当务之急的要求。他在听证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新疆地区的监控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他还向记者解释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运用在监控之中。我们来听听卡尼亚怎么说。
涉及人工智能的监控技术包括面部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语音技术。有一些公司从事军事研究和人工智能，他们也在销售用于警务的指挥平台以及提高监视能力的更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这个地区有人回来汇报说，新疆人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记录和处理。面部识别越来越精准。监控这个概念和实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目前的监控技术的可扩展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专门从视觉上针对维吾尔人，导致这些活动的范围、规模和严重性尤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它正在影响着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
Millions of Uyghurs in China today, and there's harassment targeting at them around the world.
目前，维权人士正在华盛顿加紧游说美国国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设立专门的职位，关注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的在教育营活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上星期早些时候作出更正，认为中国旷视科技公司没有像之前一份报告说的那样参与了中国当局在新疆的监控活动。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更正声明中说，该组织证实中国用于监控的一个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应用程序发现的一个代码是不可以操作的。以人脸识别技术著称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拥有这一代码。人权观察此前曾经在一份报告中说，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这一个警务 APP 可以大量收集人员的数据，并将其中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对象通报给相关官员，而发现的这一个代码可以用于匹配不同证件中的照片中的人脸。卡拉，
好的，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已经要求国会给予其更多时间，逐步落实禁止与同华为有商业往来的企业签订联邦合同的规定。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包括了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华为设备的内容，这项禁令将于今年生效。针对政府承包商采购华为设备的禁令在四年后启动。路透社星期天的报道说，白宫表示政府还额外需要两年时间为有关第三方承包商采购的规定制定相应的细则，这部分内容要求第三方供应商与承包商限制购买和使用华为设备。延期要求不会叫停或者影响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规定。实体清单是禁止在没有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采购零部件和设备的外国公司名单。电商科技巨头亚马逊宣布，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开始用无人机将订购的包裹向客户投递。
这个服务的细节还在进一步研究，但这项创新可能会改变包裹投递的方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亚马逊公司高管指出，这种无人机可能会改变世界。
所以我认为这很美，是当今最精致最尖端的系统。
亚马逊全球消费者事务部首席执行官杰夫·威尔克说，这架无人机将在未来几个月开始向美国的家庭直接投递小型包裹。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投递具体包含哪些地区以及投递的具体时间，但威尔克说，他可以确定地说，无人机投递包裹十分安全。
消费者如果离得太近，就会在无人机降落之前被侦测到。无人机如果认为不安全，就不会继续降落。
这种无人机全部靠电力驱动，飞行距离可达24公里。无人机对投递包裹也有重量限制，一次不得超过2.2公斤。亚马逊公司是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首次机器学习自动化机器人和宇航人工智能展览会上宣布这个消息的。展品还包括其他项目，参展人可以爬进亚马逊公司的牧羊人飞行舱室，后者可以一次把6个人送入地球轨道。这艘宇宙飞船也没有确定的发射日期，但面临来自 SpaceX 和维珍银河等公司的挑战，宇航旅游即将迅速成为现实。
我认为这即将对所有人开放，真的很棒。当然你得有钱才行，可是我们终于等到了这天，可以向任何人开放，的确很棒。
亚马逊公司同时证实，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批准亚马逊开始无人机包裹投递的试飞。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很多人从小就梦想着成为宇航员，他们也耐心地等待着从太空中遥望我们灿烂星球的机会。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同意让普通公民在国际空间站上待上一段时间。继续来看易凯文的报道。
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开放国际空间站的商业机会，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销这些机会。我们宣布，私人宇航员可以乘坐美国航天飞船访问空间站，公司也可以在空间站从事商业盈利活动。
预计在2020年的某个时候，美国宇航局将开始允许每年2名私人宇航员从地球启程，在国际空间站上停留大约30天。这将为美国宇航局节省大量的资金，但这将花费一个私人宇航员数百万美元。
他们在到达国际空间站时将会有一笔费用。如果你看一下价格，在餐巾纸上算一下，每个宇航员每晚大约35000美元，但他不会附带任何希尔顿或万豪酒店的积分。
除了空间站上每晚的价格，任何想去空间站的宇航员都必须向波音和 SpaceX 支付费用。这两家公司提供送你到国际空间站的服务，这可能会更贵。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宇航员支付大约8000万美元的一个座位，如果把商业宇航员加进去平均一下费用，我们的成本将降至每个座位5800万美元左右。
任何有资金和意愿的人也必须通过可能相当严格的医学测试，但是美国宇航局表示，允许私人公司和个人进入太空将使他们能够开始进一步探索太空。
这表明美国宇航局愿意放手， 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部门能否接管较低的轨道，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愿景。
比如在2024年之前把人类再次送上月球，然后是火星。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音乐剧《冥界》讲述的是发生在希腊神话阴间幽界的爱情故事。这部百老汇音乐剧成为周日托尼奖的最大赢家。《冥界》赢得了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舞台设计和灯光设计奖等8个奖项。该剧导演瑞秋·查夫金获得最佳导演奖，安德烈·德希尔兹获得了音乐剧最佳男配角奖，阿里斯特罗克成为第一个坐在轮椅上赢得托尼奖的演员。他凭借在复排经典音乐剧《俄克拉荷马》中的精彩演出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摆渡人是话剧类的最大赢家，拿下了最佳话剧、最佳导演、最佳场景设计和最佳服装设计奖。电视台风云中的布莱恩·科兰斯顿赢得了话剧类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由《微福利画廊》中的女一号伊莲梅获得。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中方尚未对此予以确认。特朗普周一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说，如果习近平不出席此次 G20 峰会，美方将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关税。此外，特朗普总统上周表示，他可能会在20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就是否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出决定。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与我们一同探讨美中贸易争端的最新进展。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在G20 峰会上进行会晤这样一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场可能的这样一个会晤能否为已经陷入僵局的美中经贸谈判带来新的机会呢？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啊。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中美双方呢都是有很强的意愿来给我达成协议的，这个谈判呢，就是是一个大的那个方向啊，就是尽管说是双方呢都现在都有很大的摩擦，而且这个摩擦已经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从美方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以打就促谈，它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增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增大了，甚至对科技公司、对华为这些公司都增加了大的压力了。但是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是谈判破裂以后呢，他想迫使中方呢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啊。对中方来说也是同样的，因为他现在国内的经济的情况了，而且的话不单单是现在短期的经济情况了，从长期来说，中国如果经济想得到就是长足的发展的话，是需要跟美国做生意的。这就是最近习近平主席说的，就是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双方的意愿都是在那儿的。
明白。那您认为美国在这场可能举行的会晤中，从美方的角度看，最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同样，那么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结果呢？
我想他最期待的成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就是四月底5月初的时候，就是那个协议，他们的那个时候的90%都完成了。就是他我想的话，他们还是想希望呢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谈崩的那个点，然后继续把它谈下去，把它完成，因为他们对那个协议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啊。就最不希望的看到的情况嘛，当然就是谈崩了。谈崩了以后，然后的话就是谈判就遥遥无期，然后的话贸易战继续升级，就是美国对中国再剩下的3250亿的商品继续增加关税，然后的话中共的话对美国再进行一些报复我认为这种情况一旦持续下去，对两国都会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他们，我想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是的。那么最近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美中贸易战会是一场持久战。那么您认为这真的会演变成一场所谓的持久战吗？那么如果一旦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这个经济体陷入了这场所谓的持久战的话，那您认为哪一方可能更有忍耐力呢？
所谓这个持久战呢这个呢理解呢有不同的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我认为即便是双方达成协议了，这也就是在就是如果说是五月份双方达成协议了，他们互相的这种贸易的摩擦，就是在比较低的一个档次的这种摩擦呀，是会不断的，就是对某个公司的制裁，对某些行业的制裁，这个冲突会是一直不断的。所以说即便这个就是说，即便这次如果说是川习会达成协议了，然后的话双方签下了这个协议，认为比较满意，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美的这种摩擦在以后的话也会是不断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就是一个持久战。我认为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大规模的这种冲突这种持久性下去呢，是我认为是不大存这个可能性不大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说到就是哪方面的那个耐力比较好啊，我认为呢，这个呢，就从短期来说的话嘛，当然了因为川普的话，总统的话，他一个明年要个选举的问题，所以他是急于达成协议。这从他的各种的表示呢，他的推特上面也都发现了，大家应该是比较看得起比较清楚的。但是你要知道，从真正的长期来说，我认为的话，你要看看就是中国的历史了。从中国建政以来，文化大革命以后，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经济的长足发展就是跟美国人关系搞好了以后才发展的。所以说从长期来说，可能中国还是需要美国才能够有长足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财长姆努钦啊，他在周日接受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了一点，他说这个美国经济啊增长那么仍是全世界的一个亮点。他还表示说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会遭遇衰退。那您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能否帮助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走得更远，获得更大的优势呢？
是的，这个是对的。但他说了这个，就是说是现在美国经济没有，就是还没有那个弱点呢，这个也不尽然对因为最近的这个最新的一次上个星期的这个就业机会增长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而且的话，老实说，就是说是这个一年以后，大家都认为一年以后的话，可能这个经济就增长就会下降了。但是的话，现在一个很大的对美国的话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那个好利好消息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已经同意，就是说是能够通过那个降低利率来配合贸易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是会对美国，特别对特朗普总统谈判呢，会增加了他的那个很强大的后援。就是说在短期来说的话，美国的经济还有就是美联储主席的那个一个意愿吧，这他的那个政策的意愿呢，会让美国的谈判呢变得更强硬。
明白。那么您对于中国经济当前情况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认为中国经济在2019年下半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是好转还是可能会恶化呢？
现在就是中国经济呢，他们已经有了从去年开始了，是就是刺激和不同的那个刺激经济发展的那政策呢，是接连不断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处，但是的话，我认为下半年它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那个取决于就是这个贸易战的情况。如果说是美国持续增加它的压力，比方说是对剩下的3250亿的那个商品进行增加关税，还有的话提高一些关税，然后对一些高薪，就是对一些企业呢，在增加他们的那个制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会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很不利的。最近这个股市走低呢，我认为从很大的一部分情况下呢，是由于这个贸易战的担心造成的。所以说的话，这点是要，对中国来说，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对贸易战的那个怎么说呢？就说是关联性的会更强。
是的。那我们现在还看到，在这个前不久刚刚这个落幕的二十国集团这个财长的峰会上，那么众多国家的这些这个经贸的官员是一致的都认为说，当前不光是美中两国，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经贸的压力都在这个加大。 那么并且那么大家也都一致的认为说应该应对的这应该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些这个措施啊，不光是美中两国，那么也包括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前景哈，那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要求两名国际学生分享经验，他们的不懈努力为他们赢得了巴布森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四年全额奖学金。每年春天，美国高校都会邀请演讲者向即将步入社会的毕业生们来传授经验和智慧。但是谁能比那些十几岁就背井离乡而来到美国留学的人们更清楚呢？美国之音采访了两名国际学生，他们的不懈努力为他们赢得了巴布森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四年全额奖学金。
大学毕业生黛博拉·塞内和玛利亚姆·托普什·什维利在巴西长大，他们未曾过上优越的生活，所以来到美国学习是一个巨大的调整和转变。
想要来美国和与真正来到美国的截然不同，我开始了解自己，我在家乡拥有的价值观已经不再适用于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文化，特别是在哈佛。我的大一过得很艰难，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们学校、他们城市、他们州的佼佼者。
玛利亚姆四岁时，他的家人通过政治避难逃离了格鲁吉亚，他们最终在里约热内卢一个贫民窟落脚。黛博拉来自巴西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她梦想来美国留学，但是她的家庭负担不起这笔费用。他们都参加了美国国务院的 Education USA 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让年轻的国际学生了解美国的学院和大学。黛博拉最终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巴布森学院。
机遇改变了一切。我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理解力，但是因为人们的机遇不同，他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巴布森商学院学习了两年之后，我觉得好吧，我们现在处在同一水平。
玛利亚姆在上大四的时候和别人在巴西合开了一家蔬菜递送创投公司，目前已经得到了$500万的投资。玛利亚姆计划回到巴西扩大他的公司，帮助其他难民获得他离开格鲁吉亚后所得到的那种机会。
很多人怀疑我的梦想，我高中时第一次对我的同学说我想去哈佛，他们那时真的在嘲笑我。 说实话，我也不认为我会来哈佛。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进入美国大学，一是我父母是否移民到了美国，另一个则是我的父母是否富有。
至于戴博拉，她即将在波士顿为安永公司从事并购业务，年收入是她在巴西的十倍。戴博拉和玛利亚姆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了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拉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星期六推出远古化石展览，展览在新修缮的化石展厅举行，包含了700多件恐龙化石、植物化石和生物化石，每件都有几十亿年的历史。美国之音布洛克报道说，这些远古化石都蕴藏人类未来的信息，告诉民众保护地球有多么的重要。
这只三角龙在7000万年前的一天惨遭不幸，它的身体被压在暴龙雷克斯的化石骨骼之下，暴龙好像依然活着，即将享用一顿大餐。
我们现在知道恐龙非常有活力，它们生长很快。我们知道鸟类就是恐龙变成的。你在博物馆内看到的很多恐龙，当年不一定同时生存在一起，每种物种都能延续100万年左右，然后就被另一个动物取代。所以，过去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的恐龙生态系统。
这次化石展览名为深度时光，展示远古地球上的生命、气候、生态系统和地理在37亿年时光里的演化。展品还包括一株在北极地区出土的棕榈树化石，显示北极地区过去是热带。这个小化石5200万年前是今天马匹的祖先。远古世界到处都是爬行动物、昆虫和软体动物。
我们的确解释并让你自己体会，看看可能发生在5500万年前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含义。这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展品显示地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改变了很多。科学家说，66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行星撞击产生的影响让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变，恐龙和其他大部分生命都无法继续生存。但今天的展览显示，人类正在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的问题。
这是科学的事实，也有证据显示我们正在对地球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不但规模前所未有，速度前所未有，而且一个单一的物种就造成所有的这些变化，也是前所未闻的。
你能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去改善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减少气候变化，帮助保存动物和植物的繁衍。今天世界上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都可以避免。
斯塔斯希望本次展览能够鼓励游客采取行动。
我认为我们能够利用这次展览去真正改变这个世界。我知道这有点理想化，但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我希望民众能够真正明白我们正在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从我们造成的影响中真的觉醒，并开始做出聪明的选择，开始审视我们在世界各地正在做的事情，让我们居住的星球未来能够充满希望。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香港市民星期天在烈日下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特区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香港计划修订逃犯条例深感担忧。奥特加斯在记者会上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s its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proposed amendments to its fugitive.
美国对香港政府对其逃犯条例的修例建议表示严重关切。如果通过，修订条例将允许中国当局要求将人引渡至中国大陆。昨天几十万香港人的和平示威明显显示公众反对修例建议。与很多香港人一样，美国对修例建议缺乏保护程序表示关切，这可能会破坏香港的自治，并对香港长期以来对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保护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都写入了基本法
和中英联合声明。另外，还让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修例建议有可能破坏香港的商业环境，并使居住或访问香港的我国公民受制于中国反复无常的司法制度。上个月，国务卿会晤了香港民主派领袖代表团，讨论了他们对引渡提案的广泛保留意见。我们相信，对未来逃犯条例的任何修订都应当慎重展开，并与可能受到修例影响的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和充分的磋商。对一国两制框架的不断侵蚀，让香港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的特殊地位面临风险。
香港特区政府今年二月以去年年初在台湾发生的一起港人杀人案件为由，决定修订逃犯条例，希望将个案引渡程序的适用范围延伸到台湾以及没有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此举受到港人强烈反弹及国际社会的关注，担心北京当局将会以各种理由，尤其是以惯用的经济罪名，要求引渡在港的异议人士和反对者。另外，有评论认为中国大陆司法体系并不健全，反对修法者担心港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其司法权利和程序公正将得不到保障。针对六九反送中大游行，中国官媒星期一刻意避谈或淡化，并指责香港的反对派与西方势力勾结，攻击修订逃犯条例。美国的一个名为力量颠覆强奸文化的活动家团体发起组织了纪念碑活动，让数千名性侵受害幸存者通过制作这个被子来讲述他们的遭遇。纪念碑在美国和墨西哥的多个城市展出之后，最近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的报道。
这些被子讲述了3000个人的故事，被子上的每一块布都是强奸、乱伦或家庭暴力的幸存者留下的信息。他们是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妇女、男子和儿童。这个项目是由力量颠覆强奸文化的活动家团体组织的，该组织总部位于巴尔的摩，制作大型公共艺术项目以吸引媒体关注，并让数百人参与其中进行讨论。
我们是由幸存者领导的组织，我们将幸存者的需求放在首位，为我们的康复创造一个公共的平台。
这些被子本月在国家博物馆广场上展出，上面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拼写出了你并不孤单。
过去6年里，我们在美国和墨西哥的33个不同的城市举办了展览，这是最后的一场展览，也是第50场。
展出激发了格雷格·格雷克劳德，让他在4年前加入了这个活动。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男性分享他们的故事，直到我终于鼓起勇气分享了我的故事。我9岁时就被性侵了，参与到纪念碑的女性们为我创造的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来分享我的故事。我不必感到羞耻，因为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9岁的孩子，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我的脑子里只有9岁。但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空间，我可以在这里长大成人，继续分享我儿时发生的事情。
创伤，尤其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创伤，是存在于灵魂和身体中的。当你把被子拿出来展示的时候，它就像一根针灸用的针，打开了那些创伤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性侵幸存者，但是他们看到这些被子时，他们会意识到自己曾经遭遇过性暴力。
看到幸存者站起来，不再害怕，能够找到治愈的方法，这真是太棒了。看到性侵对所有社区造成的影响，我们也感到非常难过。
组织者说，他们需要做的还不止于此。此次展览只是这个组织将性暴力问题推向更广泛受众，治愈更多幸存者，并激发变革的一个启动平台。埃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继雨伞革命之后，香港星期天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修订引渡条例。这场反送中游行甚至蔓延全球，从纽约到伦敦，从台北到悉尼，都出现声援香港的呼声。 送中条例为何激发港人的担忧和愤怒？在主权移交22年之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已然崩毁？一国两制是否已经死亡？港人的怒吼能改变现状，震慑北京吗？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嘉宾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